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最近呢，在中国的媒体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在3月5号，中国的长春市在8个有线电视频道同时播放了法轮功的电视真相片，时间长达40-50分钟。另一件事是在广州，4月1号，中国第二大机关报广州日报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两首预言诗。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今天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家盛雪女士，就这一话题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盛雪女士，那最近发生在中国的这两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两个事件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新闻封锁和舆论控制正在被打破。
是怎么样打破的呢？
这两个事件呢可以说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啊。首先呢，它是体现了人的一种天性，人的一种潜在的追求，比如说人呢都有追求真理，希望了解真相和传播真相的这么一种本能。另外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一个这个国际潮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吧。我们看看今天在整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像中国这样实行这么严密的新闻封锁和舆论控制，可以说呢大国只有中国。
是，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兄弟吧，算。
对，像在南美洲的古巴和在亚洲的北朝鲜，只有这么2-3个国家还是这样的一种极端专制和独裁的这么一个局面，还在实行这样的新闻封锁和舆论控制。那么所以说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一个国际潮流。
所以就是说在中国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就是长春电视网播放法轮功的真相片和广州日报登法轮功创始人的两篇经文，实际是有很深的这种意义。
对，另外呢就是说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正在改变。那么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呢，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实际上它起到了一个客观的效果，就是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发生了松动。那么虽然说我们今天看到在政治层面，在一些言论自由、宗教信仰等层面呢还是相当的严酷，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例，可以说明呢整个是在一种恶化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但实际上呢整个社会结构是在松动，的确是一个现实。那么也就给去打破这样的新闻封锁和突破这样的一个舆论控制呢提供了一种社会空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特别是广州日报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为原来在国内呢我也是做媒体的，所以知道一份报纸从记者出去采写到经过编辑校对一审、二审、三审，副总编、总编，这个还有政治上的这个
层层过关了。
对，那可以讲呢要经过7-8道的关卡，最后才能够与读者见面。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官方是怎么样对这个事件下结论的，所以还不能够推测。那么在广州日报上面李洪志先生的这两首经文是怎么样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和读者见面的？
实际这也说起来也应该算是奇迹。在这样严密封锁的一个体制下面，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据说编辑被撤职查办了。那么我想他也是蛮冤枉的，因为在这种封锁的情况下，好多编辑本身他自己没有机会看到哪些是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他有可能是读者觉得这首诗很好，那么就投稿了，他也觉得很不错，所以就发表了。
完全有这个可能。而且呢在这种新闻检查制度之下，让一个编辑去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绝对不是他个人的一个责任在里边，是应该去负这个责的。
是，实际也是这种封锁体制造成的这种现象。
对，
因为好多他也并我想要如果要打破这种局面可能有两种渠道。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就说可以想象一个很极端的做法，那么所有的新闻印刷出版这些行业本身都有这样的潜在的危险，那么所以只好在要避免这样潜在的危险的情况下呢就全部都停办，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那么另外一个渠道呢可能就是开放所有的报禁，那么也开放这个所有的现在对一切这种所谓不同看法的一些封锁，那么让所有的报社的编辑啊去看看法轮功创始人是如何写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原来这是他的著作。
对， 可能呢就是要让这些记者啊、编辑啊，首先要去通读转法轮，然后呢要熟读李洪志先生的经文，才能够有这样的识别能力。那么显然我相信中国政府也绝对不会愿意这么做，
这也是他违背他自己的初衷了。实际他当时实行封锁也是不让大家知道这些真相。
对，
那么包括长春的这些学员呢，他也是播放的，也是中国政府极力封锁不让大众知道的一些事情。
对，实际上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政府是现在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实际上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以凭借的手段来获得资讯。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这几十年的过程，那么在文革期间呢，那个时候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写和贴大字报来这个来传播信息或者是交换想法。那么现在你看这些年呢，包括开始出现了录像机、CD、DVD、VCD 等等的，那么使得呢这个知识和信息传播的这个渠道越来越多。像长春电视台可以讲呢，就是法轮功学员借助了这种高科技手段所进行的一个具体的抗争行动。
是，那么就这一做法呢，就是说利用这种高科技手段来向人们传播真相这么一种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人说这种办法，就是这种方式呢，侵犯了这些电视观众的权益啊，广告商的权益啊。那么您是怎么看呢？他们是不是这样做是违背了这些所谓的相关的法律？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我想呢，应该从这么两个层面上来看。在中国的宪法当中，明文规定中国的人民呢有言论、新闻、结社、信仰等等这样的自由，
这是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的。
对，所以说呢，这个整个国际社会都公认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大法，那么任何跟它相抵触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呢，实际上本身是违法的，是违宪的。
就是上次在论坛节目里面您挺谈到的一些恶法，就是不符合这种制定程序的一些法律。
对，当时我是讲到呢，是在1999年10月份中国匆忙通过的反邪教法，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讲它就本身是违宪的。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事件上呢，我们可以说有的人讲长春的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在具体的这个做法上是违反了一些法律和法规，那么我们也可以讲呢，在这个事件的表面看起来呢，的确可能是他们是应该是有刑事责任的，但是这个前提是如果他所触犯的这些法律条文和法规本身是违宪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做法是合法的，而他们所去挑战的那个法治和法规本身是违宪的。
那么长春电视台播放真相事件之后呢，据中国官方的报道，他们抓了18位法轮功学员。
对，所以说呢在这件事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出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说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逃避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在采取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具体的做法实际上可能会跟现在政府所实行的某种具体的这个法律条文或者法规是相抵触的，那么这个完全可以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和平非暴力的一个抗争手段，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定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时间和社会环境下，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做法而已。
盛雪女士，那么反观中国的历史呢，实际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因为它一直是一个专制集权性的国家。
没错，实际上呢可以说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的这样的一种奋斗历程已经是历经了100年。那特别是呢，我今天呢还特别是找到了一个资料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远的不说，就说这是1944年的新中国日报，就是当年呢共产党在跟国民党抗争的时候所要求争取的权利当中呢，特别谈到了通讯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你像他这当中写到呢，说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而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那特别讲到呢， 说，那么取经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相，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需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
是啊，说起来这也是蛮有讽刺意味。其实这是当初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来争取的一些自由。
可是今天呢，反观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讲呢，共产党是把这些所有的自由就完全剥夺了，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里。
那么咱们再谈回到这个长春这件事情和广州这件事情，您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本身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啊。一个是呢，它本身这个做法是在打破一种新闻封锁和突破一种言论的这个限制。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看中国政府在这个事件之后的这种激烈过度的反应，也可以说明实际上中国政府是非常惧怕老百姓知道真相的。
是啊，据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中国的当权者下达了杀无赦的命令，就是说对于在任何情况下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可以采取最极端的手段。
这也是说明了一个真相，就是说任何集权专制的统治呢，它依靠两个因素来维持，一个就是谎言，一个就是恐吓，就是对整个社会实行一种恐吓的这么一种强力的控制，另外就是要有谎言来支撑。
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学员来讲真相，实际破除这种谎言的同时，也是他认为是动摇了他的统治。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些法轮功学员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说在长春电视台的这个事件当中所直接参与行动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在就是做完这个事件之后呢，都没有离开现场，是一直等到警察来把他们逮捕。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做法上呢，他们是心里非常清楚的，
就是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对，实际上他们就说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个人行为来挑战这个社会的言论控制、新闻封锁和一种集权的统治，就是以个人的这种完全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手段来对一个强大的政权进行挑战。
而且他们这种做法的本身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想让这些不知道真相的中国人民知道有关法轮功的一些真相而已。
对，这是一个非常基本，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想法了。那么实际上呢，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对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有的时候它甚至就是说可以讲是一个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包括在长春市的电视台出现的这个事件和包括广州日报的这个事件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比如说真相、了解真相和获知真相，包括传播真相，实际上呢是一个社会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也应该是一个人对这个社会所具有的一个基本责任。那么我们不能够等待像这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们用自己这种几乎是舍身取义的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了解真相。那么每一个人呢，在社会当中应该自己就说有这样的一种责任，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一种先天的权利，
主动的去了解真相，不被谎言所蒙蔽。
对，这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是应该讲是对一个社会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我也相信呢，实际上中国现在的这种就是眼下的这种状态呢，应该说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人们随着整个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啊，包括人们这个整个思想的这个开放，还包括思维方式的改变，那特别是呢，也有现在借助于一些高科技的这样的手段，那么人们能够去打破新闻封锁的渠道应该越来越多。那这两个事件对人们的这种警示作用呢，也应该说可以给人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了，就是可以有很多借鉴的地方。
是，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这个结尾还挺容易的，这两句话。